亲爱的弟兄姐妹们，我是雅各牧师，现在空中向各位问好。
今天我们要来看一个题目，就是大卫颂赞奇妙上帝。我们所要研读的经文呢，是撒母耳记下22章。这一章和诗篇18篇很相像，所以在这一章的第一节说念这诗。我们要分作两段来讲，今天我们讲撒母耳记下22章第一节到25节。开头的时候这里说，当耶和华救大卫脱离一切仇敌和扫罗之手的日子，他向耶和华念这诗说，耶和华是我的岩石，我的山寨，我的救主，我的上帝，我的磐石，我所投靠的，他是我的盾牌，是拯救我的脚，是我的高台，是我的避难所。我的救主啊，你是救我脱离强暴的。你看他用了这么多的形容词，说到上帝与他的关系，上帝是他的岩石，是他的山寨，就是他的保障。你是我的救主，是我的上帝，是我的磐石，我立脚在你的上面就不至于动摇了。他是我的盾牌，他是我的一切挡箭牌，是拯救我的脚。他常常说啊，要上帝把他放在高台之上，居高临下，他就是万无一失了。今天我们的基督徒，我们与基督一同坐在天上，所以啊，魔鬼撒旦在地上寻找可吞吃的人，他根本就碰不到我们。下面他就感谢赞美，第四节他说，我要求告当赞美的耶和华，这样我必从仇敌手中被救出来。他有这个信心，因为上帝呼召了他，所以无论遇到何种的苦难，上帝要给他开一条路，让他不但能够忍受得住，并且能够脱离危险和死亡。所以第五节第六节就讲了四种危险，从有死亡的波浪环绕我，他的生命在任何一个时间都像蜡烛要会被吹灭一样的，匪类的急流使我惊惧，那些害他的人呢，好像河水的急流一样的要把他冲去，阴间的绳索缠绕我，好像他觉得有一根绳子缠着他的脚了，他无论怎么逃挣脱不掉，死亡的网罗临到我。原来是死亡的波浪，现在说到是死亡的网罗，波浪好像是在那冲击，网罗的让你无法逃脱。所以到第七节他说，我在急难中求告耶和华，向我的上帝呼求，他从殿中听了我的声音。这就是他得救的一个把握了。这个殿是指着上帝所居住的那个所在，上帝在那里听见了我呼求的声音。为什么呢？我的呼求入了他的耳中。第八节，那时因他发怒，地就摇撼颤抖，天的根基也震动摇撼，从他鼻孔冒烟上腾，从他口中发火焚烧，连炭也着了。这个炭呢，在古人认为大概是最难烧的，已经烧焦了的东西怎么能够再着呢？但是他看见也被烧着了。他又使天下垂，亲自降临，有黑云在他脚下。这是他的对上帝的认识和对上帝的一个描写。11节，他坐着基路伯飞行，在风的翅膀上显现。基路伯是一种受造之物，彰显上帝的荣耀。他以黑暗和聚集的水、天空的厚云为他四维的行宫。我们中国人说冥冥中有神的存在，这个冥冥中是什么？就是看不见的地方。上帝怎么能够住在黑暗中呢？这个黑暗是因为我们的肉眼看不见，但是上帝是住在人不能靠近的光里，他就是光，他就是光源。但是在人的感受当中，好像冥冥中在一个黑暗的地方，我们看不见的地方，那里有他的居所。13节，因他面前的光辉，炭都着了。你看见没有？他是光的源头，这个光发出来， 一照到炭上，炭都会烧着了。耶和华从天上打雷，至高者发出声音。十五节，他射出箭来，使仇敌四散；发出闪电，使他们扰乱。耶和华的斥责一发，鼻孔的气一出，海底就出现，大地的根基也显露。这实在是大卫对上帝一个了不起的认识。今天我们在高山上发现了贝壳，不是人把海边的贝壳带到高山上去，上帝让地壳震动，海底变了高山，高山变了海底。他从高天伸手抓住我，把我从大水中拉上来。我们人算什么？一个小小的大卫住在那个小小的圣地，上帝这样的关心爱护他，居然从天上伸出手来把他从大水中救出来了。十八节，他救我脱离我的劲敌和那些恨我的人，因为他们比我强盛。我遭遇灾难的日子，他们来攻击我。你看见没有，这些人趁人之危啊，他遭遇灾难，这些人不但不救，反而要来攻击他。但耶和华是我的依靠。二十节，他又领我到宽阔之处，他救拔我，因他喜悦我。弟兄姐妹，我们要得着上帝的救助，我们要做一个上帝所喜悦的人。耶和华按着我的公义报答我，按着我手中的清洁赏赐我，因为我遵守了耶和华的道，未曾作恶离开我的上帝。二十三节，他的一切典章常在我面前，他的律例我也未曾离弃，我在他面前做了完全人。那大卫讲这个话是根据旧约律法而讲的。我们知道今天找不到一个完全人，那为什么他说他做了完全人呢？他遵行了耶和华的律法，我也保守自己远离我的罪恶，所以耶和华按我的公义，按我在他眼前的清洁赏赐我。在这一段的经文当中啊，他这么多的感谢赞美，多半是因为他想到了上帝怎么样恩待他，把他从一个牧羊的孩子呼召出来，没有想到扫罗王要杀他。在逃亡的过程中，他有机会杀害扫罗，他不肯下手，就证明他自己在上帝面前敬虔的生活是实在的。慢慢的他成熟了，所以他在这里说，上帝要按着我的公义报答我，按着我手中的清洁赏赐我。那也就是在这个时候，大卫写了诗篇六十五篇，那里说大卫的诗歌交于灵长，灵长就是今天的诗班长。上帝啊，西安的人都等候赞美你，所喜的愿也要向你偿还。这是一个很美的说法。西安的人是谁呢？就是住在上帝居所的人，住在上帝应许之地的人。我们今天只要活在基督里面，我们就是一个西安人。上帝啊，西安的人都等候赞美你。弟兄姐妹，你是不是一个仰望西安、盼望基督再来的人？如果是的话，我们就要赞美上帝，我们所许的愿也要向上帝偿还。第二节，听祷告的主啊，凡有血气的都要来救你，有生命的都要到上帝的面前来。罪孽胜了我，至于我们的过犯你都要赦免。就是有的时候我们为过犯所胜，但是我们一切的罪因着主耶稣基督钉十字架的关系都会得着赦免。第四节，你所拣选使他亲近你，住在你院中的这人变为有福。怎么样能够住在上帝的院中呢？是上帝自己拣选了我们，所以我们能够住在上帝的院中，就是活在基督的里面，这个人是有福气的。我们必因你居所，你圣殿的美福知足了。我们在基督里怎么样知足呢？是因为主的居所，是因为主的圣殿。拯救我们的上帝啊，你必以威严秉公义应允我们。你本是一切地极和海上远处的人所依靠的。主耶稣基督替我们死了， 我们一切的罪，只要向你陈明，向你承认，我们就会得到赦免。第六节，他既以大能束腰，就用力量安定诸山。上帝用他的力量安定诸山，让每一个不同的山在一定的位置上，使珠海的响声和其中波浪的响声并万民的喧哗都平静了。上帝将来有一天能够让海浪终止，让一切人的喧哗平静。所以第八节说，住在地极的人因你的神迹惧怕。将来主来的时候，哎呀，地大震动，海啸发生，住在地极的人，无论你在这个地球上的哪一个角落，都要因为上帝的神迹而惧怕。你使日出日落之地都欢呼，上帝也能够使日出之地日落之地，就是从东到西，从南到北，所有这个地球上的人都能够欢呼。你眷顾地，降下透雨。什么叫透雨？能够把地湿透了的雨，使地大得肥美。如果没有水啊，没有雨水，地就不能够长出农作物来。地没有农作物，人就没办法生活，连兽也不能够生活。因为什么？连草都没得吃了。神的河满了水，你这样浇灌了地，好为人预备五谷。刚才说的就是这个道理。你浇透地的犁沟，运平犁脊，降甘露，使地软和，让这个地能够松了。其中发长的，长出来的，蒙你赐福。十一节，你以恩典为年岁的冠冕，你的路径都滴下之油。我们过了一年又一年，过了一年又一年，上帝在每一年都给我们新的恩典。所以当我们回顾我们这一路，都看见上帝的引导，就滴下之油。什么意思？在路上有神的光照亮我们的路，在路上有神的保护引到我们的脚步。十二节，滴在旷野的草场上，小山以欢乐束腰。神的恩典临到了世人，临到了地上一切的动物植物。草场以羊群为衣，草场上遍满了羊群，好像穿了新的衣服，这是表示丰收了。谷中也长满了五谷，这一切都欢呼歌唱。旧约常常是以物质的丰富来形容上帝的祝福，那新约呢，当然也包括物质的祝福，但是更多的是灵性的祝福。